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据美联社报道，代表160几个国家的2亿几工人的国际工会联合会11月9号发布题为《中国镇压的金牌》的报告，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该组织已将报告送达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哈。国际工会联合会秘书长沙兰布罗指出，那些支持奥运会的大公司，他们真的应该实践他们所说的价值观，那些是基本人权。一些最大的赞助商已经向国际奥委会提供了总计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例如可口可乐、Airbnb、丰田、阿里巴巴、Visa、宝洁等。国际工会联合会发布该报告，距离北京冬奥会明年2月4号开幕不够三个月。近一段时间以来，反对北京冬奥会的声音不断，有要求抵制的，有针对赞助商和转播商的，还有要求国际奥委会将此届冬奥会转移到其他国家主办等。抗议者上个月还在希腊举行的奥运圣火点火仪式期间举行抗议，被当局拘捕。不过对于国际上的抗议和抵制呼声，国际奥委会基本上保持沉默，而国际奥委会的官员最近明确表示拒绝抵制北京的冬奥会的呼声。此外，北京冬奥会的组委会和国际奥委会以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疫情为由，计划采取比今年东京夏季奥运会更严格的零容忍政策。这一政策将严格限制冬奥会期间媒体的采访自由。为此，驻华外国记者协会11月2号对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在中国冬奥会相关报道方面缺乏透明度和清晰度表示担忧，提出了31项关注。长期以来，中国的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一直备受外界批评。美国政府官员没有透露美国是不是会参加奥运会，但表示华盛顿将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奈斯11月4号敦促中国官员不要限制记者的行动和准入自由，并确保他们的安全，确保他们能够自由报道，包括奥委会和残奥会。拜登总统星期二发布公告，宣布将川普总统2020年11月12号发布的第13959号行政命令中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继续一年的时间。他还发现中共的军工综合体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了不一般和非同寻常的威胁。拜登总统在发布这一份公告的同一日，还在被众议院议长贝洛西的信函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利用美国的资本资助其军事和情报等安全机构发展和现代化，这个持续让中共直接威胁美国本土和美国海外部队。这项行动目的在阻吓美国投资公司和退休基金等购买被美国国防部指定为中共军方支持的中国企业股票。川普总统在他离任前夕，即是今年的1月13号签署了一份新的行政命令，来到更新之前发布的第13959号行政令。拜登总统接着在6月3号签署了应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公司提供资金的证券投资威胁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投资数十家和国防和监视技术有关的中国公司。该行政令进一步巩固并强化了第13959号行政命令，并扩大了这项行政命令所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的范围。因为他发现在中国境外使用中国的监视技术，以及开发或使用中国的监视技术为压制或严重侵犯人权提供方便，构成了不一般和非同寻常的威胁。拜登总统说，因为这一些原因，他将延续这项川普2020年11月依行政命令实施的政策。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柯宁等十多人9号晚上搭乘海军行政专机抵达台湾进行访问。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外交对此访团行程都相当低调。据悉，访团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 就台美共同关切事项交换意见。台湾外交部表示，相关行程由 AIT 协调安排，外交部提供所需的行政协助。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9号举行例行记者会，有媒体询问国会代表团搭乘军机访问台湾，有消息说台湾团中有两位军事人员。柯比说这个是国会访问团，并非五角大厦访问团，他不清楚是不是有军事代表，但国会访问团搭乘军机并不罕见，国会议员搭乘美国军机出访是国会代表团惯例。媒体追问中国谴责美方这一次访问，并进行台海战备巡逻警告，五角大厦怎样看中国这一方面的行动。柯比说国会代表访问台湾十分正常，已是今年第二次，并不罕见，这个是正常的情况，符合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下的义务。这项法案得到历届政府支持，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需求。近几个月来，两岸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中共空军频繁派遣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表示，有六架中共军机9号进入台湾西南防空区，其中包括4架歼-16战斗机和2架侦察机。今年6月6号，3名美国参议员乘坐美国空军货机抵达台湾，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讨论安全等议题。除了美国国会议员团外，美国总统拜登自由、前参议员陶德率团亦在今年4月4号访台，这个是拜登上任后访台首发团。彭博社星期二下午引述熟悉此事的知情人士消息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在下个礼拜举行在线会议。这一场计划的远程会议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在最近几个月悄然改善关系的情况下确定。目前两个在台湾问题上正发生争执，美国政府亦在度关注北京扩大核武库的举动。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会议的确切日期仍是磋商中。其中一位人士补充说，会谈不会讨论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和中共驻休士顿领事馆是不是会重新开放的问题。这两处外交官邸在去年7月关闭。今个月较早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迪恩·利伯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领事馆的报道是不准确，这一个事件甚至没有考虑过或讨论过。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今个礼拜一重申，美中双方有领导人在年底前举行视频会议的原则上的协议，这个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负责任感管理我们国家之间竞争努力的一部分，而不是为了寻求具体的交付成果。拜登从1月上任以来已经跟习近平进行两次通话，但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对低级别的双方互动感到失望，中方官员缺乏严肃的参与度。白宫之前曾表示，他希望将会谈提升到领导人层面，希望两位总统能够就美中关系搭建护栏达成一致，以确保竞争不会转向冲突。而这一次领导人在线通话将在中共六中全会之后举行。外界认为今个礼拜是北京举行的六中全会，预计将为习近平赢得明年的第三任党魁连任铺平道路。据艾默生学院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在2024年总统选举对决中，前总统川普的支持度略为领先于美国现任总统拜登。这项调查在2021年11月3号到4号在1000名登记选民中进行。调查中问受访者，如果2024年总统选举今日举行，候选人是唐纳德·川普和乔·拜登，你会投给哪个？结果显示川普更具优势，以 45% 对 43% 的比例领先拜登，其中农村选民以 62% 对 30% 的比例更支持川普，而城市选民以 52% 对 36% 的比例选择拜登。另外有 11% 的人表示他们会投票给其他人， 当选民被问到如果2022年中期选举是今日举行，他们会投票给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国会候选人时，49%的选民表示他们会投给共和党，而42%的会投给民主党。值得注意的是，爱默生学院的民调发现，拜登在黑人选民中失去了两位数的支持，自二月份以来支持率下降了20%，从72%下降到52%。同样，上个礼拜发布的 Redfield and Wilton 策略调查显示，在2024年的假设性对决中，川普和拜登亦处于胶着状态，各自获得42%的支持。对于民调逐渐缺少优势，民主党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老战略家卡维尔要求民主党着眼于经济，他认为经济政策很重要，因为民众还是最关注荷包和餐桌。而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主席纽约州众议员马洛尼则加倍强调，民主党应该更积极地关注川普先前的策略。